干货会过期，炒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fm， 我是 Leon，
我是 JJ。
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s、 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访问 Anyway.fm 斜杠 now， 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的有趣设计，然后向你介绍本台的付费会员计划。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14天试用期、 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专享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199全年吃货不离手，会员名牌和纪念品同时拥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今天其实我是没想到这个就玩了四天可以学两期。
你只去了四天？
哎，我只去了四天可以学两期。因为我今天上午我跟我女儿录了一期，聊了一下这个一个7岁小朋友的眼中的日本，感觉跟我们这一期可以做个呼应。
7岁小朋友眼中日本，跟两个年纪加起来70多岁的人眼中的日本是吗？
我们加起来70多岁吗？只有
差不多，
我感觉快80了，
就还没到嘛，70多嘛。
确实确实，你还别说，虽然这次只去了4天3晚，而且去的地方很有限嘛，另外呢，毕竟你也知道了，带着小朋友对吧，也不可能像纯大人去那种军训一样的，肯定是不可能。但是毕竟整个疫情期间没有出过国，然后上一次去日本应该还是19年，所以我感觉这个还这里面当中还是有些变化，让我有那么一点点感慨。
你这个军训说的好啊，不禁让我想起了第一次跟你到日本去时候的情景啊。
还好吧，那次不算很军训吧。
哎呦我的妈呀，
那次那个福建道和大社我们都没有爬到顶是吧？你看我跟我女儿都爬到顶了。
为什么要爬到顶？
你知道为什么爬到顶吗？我女儿想要数那个总共有多少个鸟居。
那她下坡路不是还有吗？
我们上坡路下坡路都数了，但是快到结束的地方发现她除了上坡路下坡路还有那个一条岔路，岔路里面也有鸟居，那这个就 cover 不到了。
你看虽然你们爬完了全程，但还是没有达成目的。
但是她还挺开心的，挺超出我预期的。因为我本来觉得那个山你也爬过的呀，其实挺累的是吧，它这个路都是很好走的路，但其实因为我们当时爬的时候很热，
只能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哎呦，我们回过来聊聊去过的日本。哎，你上次去日本什么时候？你应该日本去的也不少的吧，在那个口罩事件之前。
我只在东京待着，
但不管怎么样反正日本还是去的不少的呀，应该对吧？
对，疫情之前去的还行，一年至少去个2次吧。
嗯，你刚刚说你最后一次是19年嘛对吧？
对，19年10月份。
那我差不多，我大概是19年6月份，所以等于这一次的话中间间隔了快，基本上间隔快4年了。
嗯，
还挺感慨的。
嗯，
嗯，很可惜当中这点时光都，
因为虽然没有办法过去嘛对吧，
嗯，
但是通过互联网也或多或少知道了一些当地的一些近况啊什么的，
嗯嗯，
总感觉会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
哎，我这次去确实也不能叫物是人非，这种感觉很奇妙你知道吧。因为这次我跟我老婆还有小朋友，我们就只去了奈良、京都跟大阪。大阪其实说白了就是交通过程当中的一个中转点，可能就下来吃个饭逛个商场什么的，感受不那么深刻。但是京都奈良其实之前也去过好几次嘛，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可以在同一个地点的不同时间呢进行对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感觉日本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不那么显著的变化的，但是这个变化没有中国来的大。都说中国是那个几十年前的日本嘛，说不定可能真的有这种感觉，就中国正好是在几十年前高速发展时候的那个状态，但日本已经到了某种状态有那么一点停滞。虽然它也有这几年间也有很大的变化，但我感觉这样的变化并不是那么的剧烈，甚至有些变化是朝着一条走火入魔的方向去发展的。
怎么说？
最明显的就是支付方式。比如说你19年，你印象当中那个时候过去的支付方式大概是什么样的？
信用卡呀。
信用卡用的很多对吧？
对。
然后呢？
然后像罗森全家这种便利店你是可以用支付宝的。
哎，对。然后呢？
就这样。
那你用过现金吗？在那边
用啊，你去中野买东西，那肯定是要用现金的
啊。 你回忆一下，就那个时候你比如说你要收现金，它是什么样的方式收的？手数的还是怎么样？还是有个机器？
不太理解什么叫手数的还是用机器。
就比如说现在它是2880元，
嗯，
这个钱是怎么收发的？
收银员给我呀。
就是你给他3000元，他找你那个钱是吧？
对呀。
啊，我以前印象也是这样的。
嗯，
现在过去我发现不是这样的。
那怎么搞？
现在我过去啊，比如说你像那些小手工商店，那里完全没有任何机器，只能收现金的，这种不算啊。
嗯，
剩下的大部分店里面，尤其是像商场里面的，比如说像无印良品啊，或者说是一些礼品商店，或者说是超市，反正就是规模稍微大一点的那种店，
嗯，
他用的都是用一台，我可能拍过照片，但是我不太清楚那台机器叫什么名字，但我感觉是同一家供应商提供的。然后这个机器呢是一个聚合收款的一个东西，收费的渠道非常的丰富。
哦，怎么说？
比如说你说的信用卡对吧？
嗯，
他们现在的信用卡，哎，这个是我感受的第一点不一样，就他们现在看到我一张很传统的那个芯片，既有芯片又有那个磁条的那种老式信用卡，他们已经不习惯了，就这种信用卡他已经不会用了，个别人不会用了。他们有一个图标是那种像类似于 NFC 一样的那种信用卡，我不知道是不是啊，但是我看那个图标感觉像，就是他在选信用卡这个支付方式之后有好几种类型，其中第二还是第三种类型才是那种老式的这种刷一下的信用卡，然后新的那种信用卡我看那个图标感觉像是 NFC 一样的，接触上去就可以的。那中国好像没有这种的吧？
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但我不太确定，这是歧义啊。
哎，你确定他那个碰是碰信用卡吗？
点了 credit card 这个选项之后才有那个、
哦、
那个东西出来的。然后这是其一啊，其二就是你说的支付宝跟微信这个东西，它现在在大部分只要有那个机器的地方，或者有一个叫什么 V 什么什么还是什么我忘了，就那个机器上面它也有，它都可以扫，也很方便的。基本上来讲，除了它收款的方式特别特别的多，就是那个 supported 的那个 payment 里面这个列表巨长无比，我感觉应该就是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不同的这种电子支付的方式嘛，很多我都认不出来，但总体来说还是很方便的。但是我前面说的这个机器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在收现金这条路上又走得更深了。
嗯，
收现金的方式变得自动化，简单来说就是，
嗯，
比如说你收多少钱它自动找钱，你送硬币进去它会自动数那个硬币。
嗯，
比如说我最后一天啊，我在最后一天我老婆说哎呀不想把这些兜里一大袋的那种硬币都带回家，她说能不能让我去给他用掉去。然后我跟我老婆两个 I 人对吧，遇到这个事情其实很尴尬，因为我感觉好多硬币啊，都是1块钱的硬币都有，然后我们买的那些东西呢还要把支付方式分开来，因为那个硬币其实是凑不够那个我们买东西的钱的。那我跟人家就很不好意思这么说嘛，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麻烦人家的，但是老婆让我这么做了，那我也没办法，我只能跟人家说了，就我说的时候很不好意思，但是人家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抓起那把硬币然后朝那个机器里面一丢，所有的钱就自动就出来了，然后他说剩下的钱你付信用卡，那信用卡再一刷，就这个过程其实体验很好。但是我感觉你不觉得这个路数很魔性吗？哦，他那个机器上还有一个部分，
嗯，
也是我之前好像没见到过的。
嗯，
记得在中国点钞方便点钞用的那种湿润的机器是什么样的吗？就是一个塑料盒子，上面有底下有一点点水，然后上面一块海绵，对吧？
嗯，
这个东西好久没见过了吧？
没见过。
你以前也没见过吗？
没见过。你说银行里的那种点钞机吗？
不是银行点钞，就是柜台上面，人家为了点钞方便，就是有一个
啊、哦，像个印泥一样，
哎，有点像印泥一样的东西，不、
哦，
里面装的是水，不是印泥。然后这个海绵，你指头按下去，那指头就湿润了，然后点钱就方便了嘛。
嗯嗯。
啊，他们现在有个类似的机器，不过更卫生一点，它不是一个海绵，它是一个球。
嗯。
然后这个球底下是有水的，然后这个球就像轨迹球鼠标一样的，然后你在手上在那边滚一圈，然后你的手就湿润，你就可以去点钱了，也是集成在这个机器上面。
哦，
就这个机器，其实我感觉4年前我没见过这样的机器，但现在好像这个东西像一个统一标准一样，但是这个东西都给我感觉非常的魔性。
我操，这是个巨大的商机啊！
但明显你看，我说了，它已经是一个几乎是一个事实标准一样的东西在那边了，说明人家已经抢占了这个市场了嘛。
嗯，我好奇是哪家给他们？
哎，我其实特别好奇这个机器的一些信息，但是带着老婆孩子，确实也没有办法深入挖这个东西。
哎，那我问你个问题，你在当地的时候，你发现他们PayPay用的多吗？
那个机上就有那个PayPay选了之后，他就可以那个选支付宝跟微信，他是在集成在这个系统里面的。
就当地人用的多不多？
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去的都是旅游城市，对吧？真不太清楚他当地人用的多不多。但是还有一点让我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就是 怎么讲，比如说在中国好了，其实我在群里面也讲到过嘛，我感觉在中国好像很多地方你去看那些地铁站里面单独再去买单程票的人，
嗯，
其实很少，大部分人都接受了，不管这个是实体的交通卡还是手机上的 NFC 还是什么，除了个别比如说从来不坐地铁的或者年纪大的人，但我基本上在那种机器上已经看不到什么人去买这种单程票了。
嗯，
但在日本不一样，我的 iPhone 上是有西瓜卡的嘛，
嗯，
西瓜卡非常的方便，我只要直接在手机上就能点两下就能充值，充值完之后我刷这个卡就可以出入自如了嘛。但是我老婆的手机上没有，而且还有我女儿，所以我们还是要去那个机器上面去买那个东西的。然后我发现在那边这种非常传统的很原始的，包括你19年甚至我第一次去日本大概11年10年的时候的所有的系统都还在那边，而且用的人非常的多，看用的那些人明显竟并不是游客。
嗯，
比如说我们像群里面有人提到过说，其实很多人需要买来这个实体的票之后去报销，但我觉得这个数量还是太惊人了。这种事情我其实有点，就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国情的不一样，对吧？就是至少在我感觉里面，他们的这种传统的方式的延续性固执，也不能叫固执，就这个惯性特别的强。
嗯，
你像刚刚那个机器，所有一把硬币进去，全部数完这个东西，我一方面觉得好厉害，一方面觉得卧槽，为什么要这样？
但是某些时候，其实我还是挺怀念兜里面有硬币的时候的。
这确实，确实，我也觉得其实挺有意思。所以你看，我并不排斥跟我老婆一起在那边站台那边很傻的看着满墙的车站，然后在那边算应该多少钱，然后机器一个一个丢进去，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
嗯。
但是问题是在中国，确实这个事情我已经过了很久了。我身上别说硬币了，我身上连纸币都已经几百年都已经。不放任何纸币，像我女儿这一辈，她出生或者说懂事之后到现在，对她来讲，纸钞这个东西在商店里面用，它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了，都已经。所以跑到日本，她会觉得，其实会觉得有点奇怪，就是她一直在说，你们怎么老是要买票，买票老是买错，这种事情她已经不理解了，对吧？对我们国内的人来说，可能一个手机真的是什么事情都能干了，你出进出地铁手机刷一下可以，你去超市你手机低扫一下就可以，这整个过程其实相对来讲已经是一个成了一个比较可能在两三年甚至稍微再更长一点的时间里面就已经变成了一种事实标准的这种事情了，对吧？但这个事情在日本非常的不一样，我感觉就是百花齐放，真的百花齐放。
盯着人家这个收银的这个环节，我觉得这就不算是好玩嘛。
嗯，那我还要说一点，我对不起，我要吐槽了。
嗯，
就我感觉这一次明显 Google Maps 没有以前好用了。
嗯，
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去那边玩的那一次吗？
嗯，
那是多久之前？那就已经八年前了，对吧？
一二年
啊，
一二年
不是一二年，我们一起去是我们建台那个时候，
一五年，嗯，
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呀，对吧？
嗯，
我们台多少岁就去了多少年嘛，对吧？
嗯嗯，
那个时候其实我记得 Google Maps 挺好用的呀。
嗯，
你像我们那个时候骑自行车用过 Google Maps 的，对吧？
对对，
基本上没导错路，虽然这个路
军训骑自行车，
然后军训坐地铁，对吧？
不过那次，
嗯，
在京都的那几天
啊，
我是觉得那天骑自行车骑到那些就是乡下的地方还是挺好的。
那一片，老实说，我之前之后几次去京都，我都没有。感受到那一块，
嗯，
甚至我们去爬了那个有猴的山，我感觉我这辈子好像没见过其他人去京都玩过那个地方。
哎，那个其实我还挺意外，同时挺惊喜的，并不是说爬山让我觉得惊喜啊，我这个人最讨厌爬山了。
我知道，
但是那个山上有一个神社叫宗像神社。
哦，这样的，你是因为那个神社？
对，因为去之前不久我才看了一本漫画。
哦，还有这样的。
对，当时那个漫画是新野之轩画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搜一下，新野之轩是个非常非常牛逼的日本的这个。
好的，我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一下。
怎么说 SF 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漫画家。
什么叫 SF？
科幻、
哦、
科学幻想。
哦
啊、他有几个比较有名的系列嘛，然后我当时是一直在看的就是他那个宗像教授的系列，
嗯，
是一个关注在日本民俗方面的一些相关内容的，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嗯，
你可以叫它脑洞，也可以叫它阴谋论的东西，啊，反正很有意思。
懂了。
然后宗像这个姓氏
啊，
其实是背后是有挺深远的这样的意义的。 大家可以搜一下。
哦，
嗯，
原来如此。
对，宗像石、祭布石其实都是有挺深远的意义的。
哦，
嗯，所以当时看到，哎，这个宗像神社，虽然我讨厌爬山，但我还是想要去看一看。
啊，原来如此。anyway， 反正说回来，就是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因为那次我老婆她穿着一双高跟鞋，然后走到后面脚扭了。
嗯，
脚扭了之后，我们当时还在箱根那块地方。
嗯。
然后从箱根回到东京的酒店，其实这个路很长，而且是晚上了。
嗯，
不是每班地铁都开，而且我为了让他尽量少走路，在 Google Maps 里面挑选了那种 less walk 的那种方式嘛。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感觉精确的牛逼的一匹啊，就是包括走哪步路，哪班车是 local 的还是 express 的还是什么的，他规划的路线非常的合理，而且站台的位置、走路的位置，包括你当时人所在的位置，他都准的非常的，
嗯，
非常的准。所以那一次其实我对 Google Maps 的印象很好，唯独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还记得吗，就我们在京都的时候，其实坐公交车的信息在 Google Maps 上是不是那么准的。
嗯，
它有些地方可能是要比如说穿到对面马路才会看到，哦，搞错了，不知道是更新的不及时还是说怎么样的情况，但反正就是除此以外基本上没遇到什么 bad case。
嗯，
当时对 Google Maps 的依赖程度非常的高，而且这个依赖程度没有让我吃到什么坑。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去了之后发现 Google Maps 非常的不好用。
是它的时刻表不准了吗还是怎么样？
时刻表还是准的，但是一个最基本的操作，
嗯，
从关西机场下来到大阪市中心，我都不在乎是大阪哪个市中心，
嗯，
去梅田也好啊，你去那个新大阪也好啊，或者你去它的那种比较大的枢纽站都可以，我已经不在乎了。就这么规划一条非常大路的这条信息，对于大阪等于是日本的上海嘛，对吧，那对比来说就是上海从浦东机场坐公共交通，而且是下午非常黄金的时间点坐公共交通，然后回到这个上海的市中心。这条路我觉得应该是既有多种选择又非常简单到无以复加的这种过程了，对吧，闭着眼睛应该都可以走完的这样的一条路。
结果是什么样的？
结果是非常不靠谱。他给我规划的一条路是坐机场大巴。
嗯，
那我觉得也没问题。
嗯，
反正小朋友那是他第一次过去，他也新鲜，而且我印象当中那个机场大巴还要从那个海中央的关西机场开到那个岸边，而且全程沿途都是在海边的，我觉得风景也不错，当时天气也不错，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接受，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机场大巴这种事情他都没有给我搞定，他让我走，从那个关西机场走43分钟走到那个就是关西机场，他不是围海造田造在那个海中央的嘛，他让我走到那个大陆的岸边，然后坐这个机场大巴过去，或者走到这里之后坐地铁过去。
那你当时有试过别的地图吗？
我当时没试，因为当时呢一方面我感觉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我也可以问人了，看到这个结果不靠谱，而且试了几个筛选项之后发现它还是不靠谱，然后我当时也没选那个苹果地图，我直接问人了。那问了人他说你就在这个旁边买票多少钱，然后我们就直接上车了。
嗯，
然后从大阪回来的时候它继续不靠谱，这个时候我换了苹果的地图，苹果的地图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虽然也没有做到完全的精准。苹果的地图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从大阪那边要到关西机场的 T2，苹果的地图它只帮我导到了 T2 和 T2 中央，但是关西机场的 T2T1 不像普通机场的 T2T1 是可以走到的，你必须是要坐那个机场那个换乘的大巴的。
嗯，
这个信息它完全没有告诉我，它把我导到 T1 T2 中间就结束了。
嗯，
只不过是因为我大概已经了解过这个情况了，我知道了我们应该坐那个 shuttle bus 从 T1 转到 T2。
嗯，
但是苹果地图比谷歌地图还是要靠谱一点，谷歌地图再从大阪到那个关西机场这条路它继续就让我要走那个，
哎，这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啊，就我觉得机场的 shuttle bus 这两个地图都没有考虑到这个情况，对吧？ shuttle bus 那也就算了，毕竟它不算是纯正的公共交通。但是谷歌地图这边说白了，它完全不知道有一条地铁，而且这条地铁的名字就叫关西机场线，是南海那个什么地铁运营的，其实就是从 T1 开到大阪的市中心，这条路非常的方便，非常的直接，非常的 straightforward， 它完全不知道有这条线。我觉得这很可怕，而且这样的事情出现了其实不止一次，只不过后面的情况印象对我来说没有那么的深刻。
在市中心的时候还有类似的情况吗？
市中心因为这个我倒不敢说，因为我在大阪没有花很长时间的，都我酒店是在奈良的，从奈良到京都啊，奈良到大阪啊，这些地方反正这一次整体的使用体验下来我感觉谷歌地图印象不太好。哦，当初还有一次就是从那个军训的福建道和大社的那个山上回到那个京都那个清水寺，
嗯，
这部分谷歌地图也是不靠谱，然后我后来就直接放弃了，因为我感觉当时天特别的热，我也不想按照你这个地图跟苹果地图推荐的这种要走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的路，然后再坐一个公交车下来还要走十分钟，我已经不想走，我直接叫了出租车。不过这点比较好，他现在那边还有滴滴的国际版的那个叫出租车的方式，只不过因为那边出租车太方便了，手一招就下来，所以我没有用。
既然你坐过当地的出租车啊，
啊，
我其实好奇想问一下，
嗯，
就是他们当地出租车里面的话，他的导航用的是哪家的服务？
哎呦喂，这个问倒我了，我没注意。但是我感觉他用的是一个车载的系统，
嗯，
就是他虽然跟中国司机一样，他有好多个手机，估计也是要接单的嘛，
嗯，
但他导航直接用了车上的那个系统，
嗯，
那个车是丰田的还是什么？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出租车，
皇冠？
不是皇冠，是另外一款标准的那个皇冠是老，就是一直用到现在的嘛，但是他那个车长得有点像那个英式的那种出租车那种感觉的，但是他又不完全一样，他小很多，嗯，看上去还比较新的，坐的舒适度还挺好的，就挺 typical 的日本车嘛，就是外面看起来非常小巧，但是其实里面的空间利用率还是很高的，因为整体来说还是略偏向于四四方方的。
因为最近在做相关的事情嘛，所以好奇想问一下，从我自己的经验对吧，
嗯，
我后面自己到东京去玩，因为我只待在东京，
嗯嗯，
到东京去玩其实也是大量在依赖 Google Maps 的，
嗯，
然后到2019年最后一次去为止，我觉得 Google Maps 给我的这个使用上面的体验好像真的挺令我惊讶的，我是没有
什么遇到坏的情况，对吧？
对，是的，
嗯，
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一直是在拿 Google Maps 在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感受，在反向的在嫌弃高德。
哦，确实，日本，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哪怕十几年前，我们其实感受还是挺明显，不是不能叫十几，八年之前那次至少，对吧？
嗯，
就是他那个火车本来就是，不是火车，地铁加火车吧，应该说，都是精确到分钟的，对吧？
嗯，
然后没在哪个站台上车。然后是换 local 的线还是 express 的线还是什么样的，其实都标的非常的清晰，
对对对，
清晰，对吧？这个当时的体验
是很好的。如果没有这种相关信息的话，
啊，
就
是，
你说我一个
直接懵逼了，哎，
对，就面对日本这种密密麻麻的像蜘蛛网一样的这个，
嗯，对对，
这个有轨电车的这种线路的话，你要去换乘找死吗？不是，
对的对的，反正我感觉交通确实是一个让我感觉没有以前好的一个方面吧。
嗯，哦，以前只有一次在就是用谷歌的这个服务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就是可能觉得不太适应的这个状态。但这我相信这个也可能大部分原因是我自己，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导的是一个新宿站。
哦。说到交通，我还想到一件事情。
嗯，
因为你好像比较集中在东京，对吧？所以你可能对关西那边的情况不太了解。
不是不太了解，是根本不知道。
就这个事情，我倒不太确定，我不敢瞎说，但我也没考证过，但我现在也不打算去考证了。
嗯，
但我想分享一下这个体验。
嗯，
就关西机场前面说了嘛，它 T1 T2隔得挺远的。
嗯，
必须是要坐那个大巴才能来回的。
嗯，
对比一下中国，比如说不管是虹桥还是浦东。其实 T1 T2不会给你有非常明显的割裂感，
那是因为你再拿上海的机场再做比较，
嗯，
你看看别的城市，
北京的 T 这种各种不同 T， 我就感觉也没有特别的明显的差别，最多比如说某些地方可能国际航班集中一点，某些地方它比如说是一个新一点旧一点的一些区别，但是关西机场的 T1 T2它是有功能区分的，这点非常的有意思。
怎么说？
我们这次坐的是春秋航班嘛，他在 T2 有一个巨大的广告牌，那个广告牌你知道写的是什么吗？恭喜关西机场获得全世界一个什么排名，这个排名是什么排名呢？是 low cost airport。
哦，联航，
就 T2 只有廉价航空，只有四个，好像只有四个，一个韩国那个什么接续那个济州岛航空，是叫济州岛航空吗？
不晓得，
不太了解。反正就是节义节游，好像就是济州岛的英文嘛。然后这是一个，然后春秋一个，然后蜜桃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不认识。
新加坡呢？
真不认识，然后我也没有去查，反正就这四个。
嗯，
你知道它是怎么 low cost 法吗？就比如说它上午是没有航班的，或者是某个时段是没有航班的，只有到大概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
嗯，
它开始值机了。就在这之前，不光你不能值机，而且那个安检通道是直接关闭的。
整个 T2 吗？
整个 T2。
哦。
它很小，安检的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放工作人员，
嗯，
而且整个 T2 你过安检之后，
嗯，
是没有任何手推车的，
嗯，
这样也就不需要有人来收手推车了，
嗯，
然后包括那个 T2 那个地方，其实进了安检之后，吃饭的地方只有一个，买那个免税商品的地方就一个，而且你在进安检之前一个都没有。你哪怕要租车什么的，也必须得要从只有在那个到达那个地方才有，出发那个地方是简陋的一匹。我跟你讲，
嗯，
这种纯廉价航空的这个 terminal， 老实说，我以前没有做过，最多可能有些地方比较小，它机场本来就很小，那另说了，对吧？
嗯，
但是像关西机场这么大的机场，辟了一个 terminal 是专门做这种廉价航空的，老实说，我以前不知道，但我确实不太，我没有查过，就是它是不是很早就是这样的，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感觉这次这个体验非常的不好，老实说，就这个东西对机场来说 cost 是降低了，对吧？只需要非常少的工作人员，既没有人打扫，也没有不需要有人那个收手推车，然后也不需要人运营商店，然后也不需要来给你这个问询，因为时间没到的话，你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在那边，你除了坐在那边，
嗯，
所以这个体验其实我感觉不太好，尤其我们。因为之前那个 Google Maps 的事情嘛，导致我对于过去的那个时间点我还是留了比较多的余量，我们很早就到了，然后结果发现只能呆坐在那边，特别的傻。而且它其实也比较远嘛，就是所有的地铁都是先到 T1 的，然后到 T2 的人就是低人一等的，还要坐 shuttle bus 来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好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好像的确是没有类似的这样的经验。但说起这个我没有关系啊，但是突然想起来，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去了趟惠州嘛，
惠州，
嗯，惠州，广东惠州，
哦，
然后去的那次其实也挺波折的，本来航班到达的时间大概是11:30还是12点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飞机是准时到了那里了，但是惠州本地可能是下暴雨嘛。在惠州的这个机场上面绕了大概20分钟
啊，
结果还是要去别的城市去临停一下，
嗯，
然后当时是先停在汕尾了好像
啊，
汕头，然后在汕头待了3个小时之后继续飞回了惠州。惠州那个机场是一个军用民用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机场，
嗯，
首先这种军用机场的话，你到了那边他会跟空姐，他们会给到你的这个指示是跟别的那种不一样嘛，你要把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哦，那个遮阳板，遮阳板，人家遮阳板是必须打开的，他这个遮阳板是必须关注的，不能看那边的军事秘密，是吧？
必须关注
这个挺有意思的。
然后下了机场之后呢，
嗯，不会那个地方还要戴个黑头套然后
不下了机场之后呢，这个我也会有预期嘛，那这种机场肯定很小嘛，对吧，
嗯，
它那个候机楼其实就像个长途车站一样
啊，
就那么大小。出来之后，你看到的就是一排，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便利店啊，或者卖当地的这种就是产品的这种店。但是，哎，惠州当地，我猜啊，是不是这个广东这边的一种当地人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我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是5点多钟的时候，我在别的机场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就是所有的店，无论它是卖什么的。所有的店里面都有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有一整套完整的
功夫茶，
哎，喝茶的这个茶具。然后那些营业员，
嗯，
他们其实都在那边喝茶，
哦，
他们不屌你的，
哦，他们自己喝茶，不是欢迎客人喝茶，
啊，嗯，他们自己喝。
原来是这样的，蛮有意思的。
对，
不过话又说回来，为什么连惠州，对不起，我对惠州的朋友呢，没有 没有贬义，就是为什么连惠州都有机场，但是苏州都没有机场？
这谁让苏州离上海太近了呢？对不对？
好惨。
嗯，无锡都有机场的，苏州为什么没有机场？
不过话也说回来，我去过的最小的机场是国内国外我去过最小的应该是青岛的机场。
啊、
嗯，而且我不是去青岛玩，我是飞哈尔滨还是哪的飞机，它要中途停一站，停在了青岛。
嗯，
然后我只是下飞机逛了一圈，都没有出机场。
嗯，
但是那个机场小到什么程度？就像你说的那种感觉，就是像，但我觉得都不如这个大巴站，因为我从那个飞机下来，走到候机楼，就候机楼走进候机楼那个门，往前20米左右的路，
嗯，
就是机场出去坐出租车的地方。
嗯，
就是说你其实这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你下了飞机进了第一栋 building 之后，你正眼就可以直接看到机场外的机场。
那惠州机场也是这样子的、
哦、
然后出来之后挺好玩的、
嗯、
出来之后一时之间产生了个错觉。
什么错觉？
因为外面都是棕榈树啊什么的嘛，
感觉到了东南亚是吧？
哎，特别像清迈那边。然后因为
这么说起来我有点好奇，我想去惠州玩了。
惠州挺好玩的，虽然我没有太长的时间在他们这种市中心的地方去逛
啊，
但是当地我觉得就是这种广东的这种小城市，
嗯，
其实有非常非常浓厚的这种生活的气息，这种感觉很好的。因为我第二天早上又是下大雨嘛，
嗯，
所以我没有第一时间去那个供应商那边，我是待在酒店里面，然后开了一会儿会之后，差不多中午的时间，我先自己在酒店周围逛了一圈，然后再打车去供应商那边去的。我在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又不认识，我就瞎逛，
嗯，
用这种状态你看地图也没有用的，就瞎逛。然后在瞎逛的过程当中，一种复合着一种久违的浓手的啊，老早死了女子去，对吧？
啊，小市井啊，
这种啊，这种市井的这种感觉扑面而来。
对对对。
我为什么喜欢东京，也是因为说东京虽然是一个非常非常繁华的巨大的、
嗯、
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都市，
但是比如说突然之间一个桥脚下面啊，或者说一个小楼里面，会给你一些以前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对，你只要走出新宿，走出涩谷啊、
嗯、
这种繁华的地方之后、
嗯、
你跑到它下町的那些当地居民的住宅区的附近的话、
嗯、
你是能够充分的感受到那种市井的氛围的。
了解。
惠州那边也给我同样的这样的感觉，很好的，只是买不到箭牌四毫克。
但是惠州那个地方我有个问题啊，它是不是离深圳这种地方还挺远的？
它就在深圳边上
啊。这样的吗？
嗯，
我对于这个完全没有概念。
它离深圳离东莞都挺近的、
哦、
不是说有很多当地的业务都迁到惠州去了吗？
哦，这样的。好吧，我去过广东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跟你去的。
啊，我们去过广东吗？
我们深圳开过两次线下活动，广州开过一次线下活动啊。
我们那个时候去广州，那个叫去广州吗？
那不管呀，就我确实没去过，没怎么待过呀。
好吧，
我就是表达这个意思嘛。
嗯、
广州基本上我们就是一线下活动开始之前才到的，
嗯、
活动结束了之后坐个三号线去机场了嘛，对吧？
嗯嗯、
基本上哦，不对，还有一次二番的那个活动我去过一次，但是基本上也属于那种没有好好逛过的。被你这么一说，有点感兴趣，对于惠州这个地方，
挺好玩的。
嗯
嗯。
我女儿确实想去，她一直想去东南亚，但是我感觉现在这个情况我又不太敢去东南亚。如果有那种东南亚感觉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关键吃的东西都挺好吃的。再接着说你的日本之行吗？
啊，不过我感觉他们的物价好稳定啊。
他们不是那个消费税也涨了吗？
我不知道，但我感觉就买什么东西，感觉几年之前是多少日币，现在差不多也还是这个日币的价格。
嗯，
我不知道这个当中的汇率我没有研究过，但我感觉反正现在正好是差20嘛，然后我除下来这个就所有的事情我感觉跟以前差不太多。
还是跟国内的对比嘛，对吧？
嗯，就包括像车也是。
嗯，
就我有这样的强烈的感觉，就是虽然这个时间隔了4年，不长不短的时间嘛，对吧？
嗯嗯。
包括我一直前面花了大量篇幅吐槽的支付这些东西，但是总体来说我感觉我这次去的日本还是4年前的日本。
嗯，
但我觉得现在的中国跟4年前的中国已经是今非昔比了，这个变化速度非常的明显。你像车也是的，就是
我不敢问你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我觉得是变好，这个不是说为了讨好什么东西，因为我不是从宏观经济上或者说什么这种东西我也不懂，我只是从一个普通居民的一个 生活的便利性的程度，或者说看上去这个社会的一些科技啊以及其他方面一些进展程度上，我感觉中国的发展速度会比日本明显要快很多。
快是快的，这个物价涨得太高了，
这确实是一个方面。我前面说的可能有点大意了啊，这个我讲的可能太泛了。总之我就是觉得这个日本挺熟悉的，但是我觉得同段时间如果有人那么时间没有来中国，但他又很喜欢来中国旅游，然后2023年再来的话，可能他的不熟悉感会比日本那边要强烈的多得多。就我前面说到那个车也是的，我老婆跟我女儿都觉得日本的那种 K car 很可爱嘛，很好玩嘛，然后我们一直在研究那边的车。我感觉在日本就是开过来的每一部车启动时候都要噗这么一下的这种感觉，在中国的大城市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对吧？你现在大部分中国的从行人的角度来讲，你穿个马路现在特别的小心，因为很多车没有声音的，对吧？但是在日本我感觉哎呀好放心啊，那个车我操，我戴着耳机都能听得见那个汽油机柴油机的声音，对吧？
我们电车也有的呀，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习惯走路也要戴着耳机的那种人，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普世的一个情况。我总感觉电车的那种噪音在我的这个 AirPods 里面被消的比例会特别的高，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柴油车其实相对来说会好一点。所以说电车虽然它肯定也有声音，毕竟除了电机之外它还有
法规规定二十码以下必须得有声音的。
事实上你现在中国马路上其实大部分路况比较好的情况下其实也不止二十码吧，而且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声音可能你能感知到的这种声音比如说在停车场会比较多，对不对？甚至有些品牌它那种有些人像叫音乐有些人叫噪音那种声音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但是在路边其实没有那么强的感受嘛。这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主观的一个感受。反正就是日本的电车真的非常的不普及，相对来讲好像现在看到的车跟以前看到的车也差不太多。
嗯，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嘛。
嗯，这点我不太清楚啊，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就是日本那边比如说因为他们点的科技树不一样嘛，他们可能在大力之前在大力发展跟氢相关的科技嘛。但是混动车也不是说那么的稀少，但是他们那边的充电桩的体验会怎么样呢？比起中国来说，
不是啊，它的混动不是插电混动呀，普锐斯这些都就是油混，
也不是所有的车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们那边也不至于完全不卖纯电车吧？电桩的设施还是需要的嘛，对吧？它还是增加了一定的便利性的嘛。
他卖纯电车，
但那些纯电车它是需要充电桩的，对吧？
对啊，
我的意思就是他们那边的充电桩的建设程度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那肯定是不好嘛，对吧？现在全世界其实充电网络铺的最好的就是中国跟美国。
哦，美国其实情况也是很好的，是吧？
美国相对来说也是挺好的。
说到这我比较好奇，比如像中国是不是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可能一二线城市会好一点，然后三四线城市它的充电桩情况稍微差一点，会有这种情况吗？
我的了解可能也是片面的，但是譬如说武汉周边的城市，我去的惠州这种城市，其实我觉得
也很好，
不能说很好，但
至少够用感觉是吧？
哎，你要抢，但是也是能满足需要的。
我对于美国的概念，美国的 geography 的概念，就是美国是一个非常分散的一个地方嘛。如果说我们这边其实你把一二三四线城市覆盖掉了，基本上这个也就完全没有问题了，但是在美国其实要铺到这种程度其实很难嘛。比如说你很多地方开车可能要开好几百公里才能有，但在中国可能我们直接就开也不开车了，直接坐地铁的地方美国都很多都会选择自己开车过去嘛。但像他们这种比如说在公路当中需要这种东西，我不知道他们这边的情况解决的怎么样。
我也不了解，但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美国要去做这件事情也相比欧洲来说也是要更容易的。
为什么呢？
路宽啊。
这倒是啊，要塞个什么东西非常容易，对吧？
嗯，
确实确实。哦，还有个东西不知道能不能分享。就是那个事情。
什么事情？
那个事情。
哪个事情？
辅导的事情。
你说呗，有啥关系呢？
我们在日本的时候，包括我女儿，包括我老婆，其实我们一开始都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日本国民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当然我们对这个事情没有什么自己的主观的，可能我女儿有一点， 啊，但是我跟我老婆其实还是非常的挺淡定的。你当然不淡定也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去日本，你说是吧？但到那边之后，老实说这次我有一点比较遗憾，
嗯，
就是我这次去的那个酒店呢比较廉价，
嗯，
它不像普通的那种四星级五星级酒店，它有那种国际的电视或者至少有个本地电视，它没有，它那电视只能看 YouTube。
哦，这样子的
啊。它是一个机顶盒，那个设备里面只能看 YouTube， 而且那个 YouTube 一看就是一个非常日本水平的程序员写的一个客户端，不是包了一个网页看 YouTube， 它这个明显是自己客户端写过的，但这个写的水平非常的日本，怎么讲，就只能说可以用吧。我本来想看看电视上他们那边怎么样，但是我没有这个机会看。在前面第一天的时候，我老婆也就在跟我讲嘛，她说看样子好像我们这次没有机会感受到这个事情了嘛。我说你看我们这次去了什么奈良啊、京都啊，人家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去说一些什么事情呢？这不是应该去跟国家政府搞这些事情吗？我觉得我们这个过程应该看不到什么国内人说的什么抗议事件啊什么的。然后我老婆说不一定啊，她说这不是应该在游客多的地方给外国人看吗？结果到了第二天，我们还真看到了一个，正好就在奈良的这个游客中心，其实就在那个解压站的旁边的游客中心。理论上来讲，这个事情应该算是给外国人看的吧，因为我感觉如果不是的话，他应该至少也去个奈良市政府什么的，你说是吧？
嗯，
我们稍微还驻足观看了一会儿，但是发现首先他那边所以搞这个活动的虽然是日语，我看不懂这个团体叫什么名字，我只看懂了市民两个字，但是全部都是老年人，也不能叫老年人，就至少是中国这边的退休年龄的，就是至少我们爸妈这一辈的六十几岁的这样的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人，几乎没有看到年轻人来搞这个事情，然后喊的口号非常的文雅，因为日文我听不懂内容，我只是说他的情绪是非常的温文尔雅的。而且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们其实并不是在纯反对这个核废料这个事情，他们给我们塞了一些小纸条的嘛，这个全彩印刷，制作还挺精良的，我到时候可以放在那个 show notes 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核废料只是在他们所有抗议项里面其中一项，还有抗议什么军费啊，抗议什么市民福利啊，类似于这种东西的事情，所以好像我感觉他们对这个事情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夸张，而且周围好像除了我们几个外国人在那边纯乐子人在那边拍照之外，好像没有吸引太多的注意力，这也是我全程看到的唯一一件跟这个福岛事件相关的事情。
那关于这个东西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的看法我不是说了吗，该吃吃该喝喝呀，就是我不是赞同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但我也从我这个小屁民的角度来讲，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谁都信不过说实话，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不管我什么态度，还是说我管还是不管，这个事情我感觉我逃不掉呀，这个那我就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了，不然我也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去日本嘛，对吧？啊，不对，我订这个机票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后面会发生这个事情。那你是什么看法呢？
我跟你一样，这个东西轮得到我们管吗？
确实，
对，生活压力那么大了，你还去管这种事情？
确实。哦，对，还有非常遗憾，我没有去京都，我们的电台那个D07试录的时候去的那个店，太远了，不然的话也想去的，因为那个地方不是，我记得味道还可以嘛，然后那个吃法也挺适合我们家小朋友的。
还开着？
他换了地方了，但是还有，我查了一下，他有两家在京都那边。位置跟以前没差太多，我记得我们当时去的是八坂神社正对面嘛，那个地方直接上四楼，他现在可能在更里面一点，但基本上也差不太多。
看看是他撑的久还是我们撑的久。
上次那个 Joy Teas 他去日本玩的时候，他好像不是还拍照了嘛，那店反正肯定是在，哪次有空可以我们再一起去一下，再重温一下圣地。
我是计划可能今年年末的时候可能找个机会。
那你这种签证你不如就跟我们这种一样，你就也不要挑什么热门的时间点，你就去个周末呗。
对，我签证还没办呢。
哎，你不是
我
5年签
已经过期了。
哦，你5年签办的早是吧？说到签证我也想起一件事情。
嗯，
也是日本人思维里面比较轴的一件事情。
怎么说？
就现在他那个过境的地方嘛，
嗯，
我不知道你19年的时候是怎么样。19年我去的时候那次我有点忘记了，反正现在你留过指纹的，你可以直接一路过去。
哦，这样的。
啊，
之前好像每次都要留指纹。
就反正现在在上海这边，你办过护照的话，你出上海，
嗯，
这个过程你可以一个指纹、两个指纹直接过去的。
嗯，
然后你从日本回来，
嗯，
就是日本那个海关也是可以这个指纹一路畅通的。
哦，
当然日本这个前提是我们在进日本的时候也留过自己的指纹了，
嗯嗯，
出去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过去了。但是发现一件比较搞的事情，就是当时我们要回来的时候也想要走这个快速通道的时候，发现所有的人都挤在快速通道，
嗯，
但是呢我们正好也要去排队的时候，旁边工作人员说，对不起，你不能进快速通道，你不能留指纹。我们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你们有一个高度低于1.35米的小朋友。我说哎呀好可惜啊，我们家小朋友1.33米，就差那么一丢丢，马上就可以走 快速通道了。但他说不行，差1厘米也不行。那我们也只能听着他走到旁边，然后旁边一看，那个非快速通道一个人都没有，
嗯，
就因为我们有个小朋友就可以不用排队了。虽然这个非快速通道有个人在那边看一看，但是你也知道了，出日本他其实看得非常的粗糙嘛，
嗯，
所以我们比旁边那个走快速通道的人要快很多倍。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 也不合理啊，他不是应该调剂一下吗？就当那边已经排长队的时候，不是应该让这一部分的人先走这条通道，不然这个那边路不就堵着吗？就好像你去迪士尼你买了 fast pass， 然后每个人都买 fast pass， 导致普通通道没有人走了，但这时候不是应该买 fast pass 的人，我也不用这个 fast pass， 我直接走那个普通通道进去不是更快吗？对不对？
也可能大阪人这样，东京人不这样。
反正我当时有点笑，我还拍拍我女儿头说谢谢你啊，要不是因为你我们也只能在那边排队
了。嗯，又水了一起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 Twitter 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也欢迎你继续访问 anyway 看看，浏览和订阅地址请直接访问官网 anyway.fm/now。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2个礼拜之后再见，
拜拜。